来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看31页，现在已经进到第三段，以色列百姓在西乃，那从这里之后，他们再没有离开西乃山了，一直的在西乃山。那西乃山做两件大事，非常重大的事，一件是颁布10条诫命，颁布律法。一件就是指示建造会幕，以色列百姓也是在西乃山、西乃旷野建造会幕，这两件呢是攸关以色列百姓哈、他们的守法跟服事的这个工作啊。那因为我要明天呢留时间呢来讲会幕啊，所以我。下午啊，我们整个下午要讲10条诫命，啊，其他就不用讲了啊。好，那西乃山下，那按照出埃及记的记载，以色列百姓1月15号出埃及，啊，1月15号出埃及，4月15号。来到西乃山，我们看出埃及记19章，出埃及记的19章第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满了3个月。那1月15号出嘛，2月15号、3、4，就4月15号来到西乃山、西乃旷野。什么时候离开呢？就是次年的2月20号啊，请看民数记20章，第10章。民数记第10章11节，第2年2月20日，云才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着按帐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柱停在巴兰的旷野。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哈，当他们4月15号来到西乃旷野，隔一年的啊，刚刚我们看的第10章11节，第2年就隔一年的2月20号，他们就启程离开西乃旷野。那这样算起来呀，所以他们在西乃旷野一共住了10个月。有5天，啊，十个月，那个11个月，那改一改哈，十个月够过劲，啊，那这10个月5天呢，做什么呢？就是接受10条诫命，还有接受会幕的指示，还有制造，啊，都是在这个西乃旷野。所以这一段期间呢，虽然短短的不到一年，但是他们动作很快，非常的迅速，能够把两件很重要的事啊来达成哈。好，那来到西乃山下，第一点，我们先看神的恩惠，在这里呀，神就指示他们过去，神怎么样救他们脱离埃及，就是19章的第4节哈。那19章的第4节下半段，现在又怎么样如鹰背大家背你们来归给神，这就是在谈到过去神救你们脱离埃及，现在又把你们如鹰背来啊，在神的面前啊，这第一个谈神的恩惠啊。第二个呢，谈到神的应许，19章的5节6节， 说你们要做神的属子民，是独居之民，不列在万民中的，而且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啊，以前在埃及啊，根本是做奴仆啊，哪能谈上啊做祭司？那做祭司啊，就是可以直接服侍神。啊，但是这个祭司的国度呢，事实上在当时没有应验，因为只有亚伦跟他的子孙才能够当祭司，所以这个祭司的国度一直到现在，我们信主耶稣，我们新约的信徒才能够真正实行这个祭司的国度。现在每个信徒都是祭司，我们可以直接点灯，我们可以直接烧香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人人祭司嘛。啊，第三，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啊，因为要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神定了一些饮食的规矩，还有一些礼仪啊，要以色列百姓去遵守啊，才能够成为圣洁的国度。啊，第三呢，神的要求。这个神的要求啊，他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么你们就成为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啊，神的子民，要遵守神的约。好，再来就是预备迎接神，第十九章十一节，你们要预备好了，第三天耶和华要在百姓面前降临在锡安山、哦、这个神亲自告诉他们，我要降临在锡安山，你们要来迎接我，这是非常重大的事，神要跟以色列民见面，所以他们要预备迎接神。那预备迎接神呢，要做三件事。第一，要自洁，主根，自洁就是自己洁净自己，不要犯罪，不要沾染不洁的。第二，要洗衣服，洗衣服这叫换干净的衣服，更衣来朝见神啊。那个我们见神的态度非常的重要、哦、所以见神更衣干净就是很重要，洁身换衣服。那我们现在有些信徒、哦、也有一点马夫啦啊，比如说去做礼拜、哦、啊，随随便便啊。当然我们不是打扮的什么花枝招展啊，但是、哦、我们去教会做礼拜、哦、也要更衣啊，就是更衣，身心都要更新的啊，预备心也要预备外表啊，因为外表可以看心，心当然影响外表啊，所以到教会聚会哈、哦、也不要太随便啊，不一定说我、哦、每一次一定要穿西装啦啊，姐妹们一定要啊打扮的怎么样啊高贵了，不是这样子，但是哈、哦、干净更衣总是应该的啊。你看你上百货公司啊，你不是要穿得比较漂亮一点吗？或者你去参加什么宴会，不是要穿一点比较体面的吗？那我们到教会是朝拜神，朝见神，所以我强调的是不要太随便啊，那能够干净整齐端庄很重要啊。要预备迎接，第三，不可亲近女人。这个十五节哈、哦，这里谈到第三天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在当时哈、哦，在当时确实啊、摩西的这个交代啊，是夫妻啊三天之内啊不要有性行为，不要行房了、啊。有这样的含义的，三天叫他们暂时克制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因为第三天我们要见神， 在当时啊，确实应该是有这样的意思。但是这一句话并不是反对结婚，不是不结婚。这一句话也没有关，也无关领圣餐。因为后来啊，演变到领圣餐要之前呢、要三天夫妻啊不同房。那这个已经推行很久我们小时候啊就常常听那个长老执事在台上说我们下个礼拜齁、要领圣餐了，所以啊夫妻三天前不要同房齁、就是一这样交代了。有什么根据呢？就是根据这一节了。后来啊我们长老执事齁、圣职人员会议就根据这个来讨论了。到底是真的在领圣餐之前呢、三天前夫妻不要发生性行为吗？那大家研究的结果，这个不是了，这个完全没有谈到圣餐的事嘛。为什么会弄到变成圣餐？那以前的长老之事齁、就是根据这一节来指导信徒领圣餐三天前。那这个发生很多问题齁、如果三天内办圣餐，我三天内跟太太有同房，那我是不是犯罪了？我反而变成不能领圣餐呢？所以有一些就不敢了。好像我三天内我跟我太太有同房过，我不敢领了。不敢领了，就有一些自责了。我为什么不领圣餐呢？所以后来我们研究的结果，这无关这个圣餐。而且啊，当时是律法的时代，只不过叫他们要克制自己的情欲，有一定的节制的意思，不是禁止啊。所以后来我们这个就不采纳了我们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如果这样子的执行的话，那么夫妻同房的人领圣餐那怎么办因为这种事齁、很难这样界定的有时候夫妻呀、太亲密了明天要领圣餐了、今天发生性行为，那哪个人都不能领圣餐那不是很怪了？大家看你为什么不领圣餐所以这个纯粹是第一次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讲，明天在西乃山要看神，神要显现，所以大家要自洁洗衣服，要很慎重表示，用非常慎重的态度来朝拜神要克制私欲，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不把这一句话当作领圣餐这个齁、我们没有采纳了已经大家已经开会这样子齁、好了，那第二段西乃山的预表。这个西乃山呢表示律法的开始。因为从这里以后开始进入律法了。这之前没有律法。没有律法，虽然犯了律法还不是罪。律法颁布了，你犯了就犯罪了所以西乃山是律法的开始。圣经说摩西带着律法来，基督带着恩典来所以从这里开始就是进入律法的时代。过去不是罪的不以为罪的，现在律法颁布了，说是罪就是罪好，律法的功用，一个使人知罪，因为没有律法说贪心是罪，我不知道贪心是罪，纵然知道也不是罪。现在呢，既然律法颁布了，你就是罪了第二，叫过患显多。律法其实没有怎么好了，因为我过去没有颁布律法， 我虽然犯罪了，不知道啊，不算罪，所以一直累积累积。现在律法颁布了，哇，我的罪太多了。为什么要颁布这个很束缚的律法？因为要使人知道你没有办法脱离罪，你是何等的无能。所以律法引进基督就是这样子，因为律法太束缚，真束缚，真无自由，才带领我们认识基督啊。第三，惹动愤怒啊，就是叫人受罚，定人的罪。没有律法就不定人罪嘛。那律法既然定了，你犯了就是干犯了，就是要定你的罪。所以为什么神要设立律法呢？第一，使人认识自己的无能啊，我们真的是非常没有办法，力量太小了啊。我们好像圣经罗马书三章说的啊，我真是无能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呢啊。第二，引人认识基督，因为律法的无这个重担又加上自己的无能，所以啊，非信耶稣不可啊。所以律法有他的贺主的功用，让我们知罪的功用，让我们被定罪的功用，可是他也让我们知道自己太无能了，所以非信耶稣不可，非信主耶稣不可。所以啊，这个律法的目的啊，是使人认识自己的无能，同时引人认识基督啊。现在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因为人没有办法靠律法称义，律法太多了，动不动啊就干犯了，所以颁布律法以后才知道自己太无能了，太没有办法，我越来越多，越积越多的罪，怎么办呢？律法没有办法让我们称义，我们只有借着律法带领我们到基督那里，让我们因信称义。耶稣基督一次把我们的罪赦免了，因信称义。但是律法呢，我们越行越遵守，越软弱，罪越多，越积越多，越积越多，越感觉到我真是无能啊，所以不得不要来相信耶稣，让我们来认识基督啊。所以律法有它过度的功用，但是啊，我们不能活在律法之下，应该活在恩典之下，因信称义啊。好，再来看十条诫命。十条诫命的重要性啊，第一，因为它是神亲口所传的啊。二十章第一节，出埃及记啊，神亲口所传。再来呢，是他的指头所写的，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也请征讨下。用指头刻在石板上，所以它很重要。第三，它被放置在至圣所的约柜里面。为什么十条诫命重要？因为它是神亲自讲的，他的指头亲自写的，又放在最尊贵的约柜里面，所以很重要。还有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在马太十九章十七节，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可见这个遵守诫命跟得永生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既然是诫命，就是十条了，不单指的一条，是十条。所以，十条诫命遵守，我们就能够进入永生。 可是如果都不遵守，干犯了，因为圣经说干犯一条就是犯了众条，所以要全部遵守。因为耶稣说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啊，所以要得救进永生的人一定要遵守诫命啊。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来结束，请看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十七节十二章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龙就是撒旦，妇人就是教会，龙向妇人发怒，去跟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妇人的儿女就是教会的信徒，但是这个儿女呢，下面又说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龙所要对付的对象是教会，但是神一直与教会同在保护这个女人，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就要跟教会的儿女就是信徒来征战的。那么这个妇人的儿女就是守神诫命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守神诫命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就是妇人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要切实地遵守神的诫命，还有为耶稣做见证，因为我们是跟撒旦不两立，这个是十七节，龙。那么十三章就是龙配合这两只兽来对付神的儿女啊。这个有机会大家再来上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再详细来谈那么这里是强调的就是说神的儿女就是守神诫命的，守神诫命，所以神的诫命呢一定要遵守啊。好了，那我们下午下午这两堂时间呢，我们要把十条诫命讲完十条诫命讲完，然后明天开始我们就来讲会幕的真理最好能够明天就讲完，那么后天就考试了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准备，那就讲不完，后天还要用一堂的时间呢再讲应该是可以的那考试我会给你们好消息什么消息呢我们明天再讲这个好消息就明天再讲，就是一定是好消息的啦你们会很高兴松了一口气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考试，今天为止我是宣布一定要考试真的一定要考试那个好消息是什么消息明天就知道了好了，我们读经还是要读，准备还是要准备认真准备那个就是我要宣布的还没你一直问我要怎么办所以不要问了我明天会给你们好消息所以一定要准备读经读经还是要读，一定要把它读完，今天明天当中要事实上把它读完那课本还是要准备那好消息我们明天下午再宣布真的是一个好消息的，但是考试一定要考不考试不行不考试大家都很放松了考试没有关系呢，那个成绩没有关系，但是最少就是自我检讨一下你们会考卷分过来，你会发现真的很简单真的很简单，一下子就写完了好我们对